感谢主，我刚在汪哥家里面住的这几天，真的是跟他们家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他的孩子跟他的关系是一个很像朋友的关系，而且我也看见他们的整个的服侍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把孩子叫出来，那我觉得也让孩子在主的里面真实的去经验他，而不是知识上面的认识他。那我今天早上要来分享什么是宣教，什么是宣教士，这是一个引言而已。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宣教，什么是宣教士。当我们常常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宣教就是要跨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很急着，在教会里面告诉大家要宣教。宣教是去哪里呢？就是要去中国，去台湾。去中南美洲，或者去离开一个很远的地方，一定要语言不同咯，生活习惯很差异很大咯。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认知里面大概觉得这个样才叫做跨文化。所以跨文化的时候，有时候就变成说，我要到中南美洲，所以我必须要放弃很多的事情，我要放弃我原来拥有的专业，我要放弃我原来拥有的一些的东西。但是这是宣教吗？是，但是这也不全然是宣教。保罗怎么定义宣教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话，他怎么说的？我怎么样立定心志，不在基督的名字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所以对保罗来说，什么是宣教？就是基督的名字没有被称扬的地方。基督的名字没有被称扬的地方是哪里？可能在教会的门口，就是基督的名字没有被称扬的地方。在你的坐在办公室，你的整个的环境里面，就是基督的名字没有被称扬的地方。所以他看重的不是一个地域，而是一个没有基督名字的领域。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概念的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现在来界定保罗那什么叫宣教的话，那其实他应该离开罗马帝国的范畴，他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才叫做宣教。但是保罗他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从他的族群的里面到他所能走过的地方，他认定只要在基督的名字没有被称扬过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宣教，这就是他的呼召。所以宣教就是进到一个基督名字没有基督名字的领域的里面，所以他们在那里扎根，在那里宣扬，为基督发声，建立教会，领人归主。所以谁能够做宣教士？你可不可以做宣教士？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宣教士？是哦，我想耶稣基督来付这么大的代价，其实就是赢得我们，使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世上赢得其他的人。这就是其实这样的 DNA 都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中。今天早上让我们可以来唤醒，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很清楚的，我们蒙神的呼召，我们就进到我们的领域的里面，在基督的名字没有被称扬的地方，我们高举他。所以那个地方不是只是在那边，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职场宣教或者什么样的宣教，好像只有一个目标，去那边弟兄姐妹你们要做好见证，弟兄姐妹你要去那边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这常常就是我们大概所有的想法而已。但是在基督的名没有被称扬的地方，是带来一个翻转，是带来一个影响力，是带来一个价值观还有文化的改变。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管在哪一个领域的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方向，让这样的文化，让这个地方，让这个领域的里面，他们归向基督。所以今天早上我要来分享一个故事，我大概就没有太多的图片，但是我今天早上要用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大家有听过有一个人叫做台约尔吗？有听过吗？没有听过。你有听过戴德生吗？戴德生每一个人都听过。台约尔是他的岳父。所以我们就看见刚刚汪哥在分享宣教士的时候，其实宣教的很多的故事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影响一代，一代建立一代，是一个不断的传承的生命的故事。那接着我用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启示录12章11节，请。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谭约尔在他生命中，他归向主，他愿意顺服在呼召里面，这一句话影响他的整个的人生，以至于到他真的有一天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这是他里面心里面一个极大的座右铭：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当我们在回归整个的宣教历史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怎么来看什么样是宣教士，怎么样才叫宣教。那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笔下还是心中的心灵与诚实啊。那有一个人就回应了，他说宣教史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什么心写的。这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文化学院的一个教授啊，他这么说哈，这个叫胡卫青，他在做宗教的研究的时候呢，特别研究了基督教的历史，他发出了一个感叹，他说我初步完成了岭东长老会自立运动历史的研究之后，我回过头来清理自己的思路时，却陷入更深的怀疑，我甚至怀疑自己研究的不是教会史。诚然，我关注了教会在体制性层面的运作，注意到教会内部复杂的权力和人际关系，对教会自立运动的深刻影响，也注意到时代变迁对教会的巨大冲击，但是我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基督徒本身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灵性经验，他们皈依的彷徨与坚定，都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所做的研究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会史，而不能称作教会史。我所研究的仍然是物，而不是心，更不是灵。我不知道这是因自己学养不足的缘故，还是因不是身在此山，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不能视庐山真面目，还是物质主义在当前已经无远弗届，现代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渐渐忘却此心，忘却灵性。他最后用这句话来总结，不过我强烈的意识到教会史不是用笔写的，而是要用心写的。这就是我们在看整个宣教的历史的里面，我们在研究宣教的过程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灵吹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全然降服于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你的呼召的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它如何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爱的激励，主啊，他有一个全然的视野，全新的看见。主，他因此在你面前向你回应，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所为我们所献上的，为我们所摆上的，实在比一切都更大。让我们今天早上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是何等的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也让我们心被激励，心被恩感，歌颂神说我们的侍奉是甘心乐意的，我们的侍奉是要经历神迹的，我们的侍奉是全然在主的手中被你所用。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呈现，我们向你祷告，激励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谭约尔是谁。谭约尔呢，他算是在马吕逊后面第14位来的宣教士，其实中间来了很多的宣教士哈。从马吕逊之后，马吕逊在他的服侍的过程的里面，他有些时间他就会回到英国，他去英国做什么呢？开中文班。那他所教授的语言是什么呢？普通话。所以呢这些很多人他们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看见，所以他们就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习普通话。谭约尔就是一个中文班的学生。1827年呢，他就前往马来西亚的槟城马六甲里面，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是封闭的，嘉庆年间就整个下了封锁令，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外国人都不能进来，也不能接触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买书给他， 中国人将他语言在中国是要被杀头的，所以马礼逊当年其实是冒了很大的生命的危险，当然跟他接触的中国人也是冒着很大的生命的危险。这些人不能进来，他们就到了离中国，他们的观念中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哪里？马来西亚。你觉得近吗？其实也不近哦。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坐船都还要几个月的时间哦。但对他们来说，这是当年那个时代里面所能离中国最近又能够接触中国人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到了马来西亚这一个地带。他的妻子谭玛丽也是马礼逊中文班的学生，所以他们在那边一起学习。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学习，谭约尔在里面学习印刷术，他学习中文的注字。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的字体，你知道叫什么字体吗？如果你熟悉电脑，这个字体叫什么字体？叫做明体字。你知道明体字是谁发明的吗？谭约尔，了不起吧？不是中国人哈，是谭约尔，他发明了明体字，所以到我们如今都还在使用。因为我自己是学美术的，当我们研究哇，原来这些文字的铸造这样子的字形，竟然是谭约尔发明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看谭约尔的字，我们却没有一点感觉哈。谭约尔就发明了明体字，所以他对整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深远。然后呢，他修订整个的马礼逊的中文的圣经，然后出版了文字的宣教。然后他也热心在当地在那边办教育工作，特别他们开办了很多的女子学校。对华人以前是不能，女子是不能，女子无才才是什么德啊？但是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的女人也很重要，必须受教育，他们也可以改变这个时代。所以这边各位姐妹们，你们何其有幸坐在这里啊！是因为很多的宣教士的努力，使我们如今可以在这里来侍奉他。内地，他也是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的岳父。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终于开放了，他就终于可以过来，进入了澳门，进入了香港，进入了广州。他们那时候有开了一个宣教的会议，他们全部来到这个地方，就没想到他来这边就感染了疾病。所以他来开完会，他要回去马六甲的路上，他回不了家，在路上他就病逝于澳门。那一年他才几岁？39岁。哇，我活得比他长一点哦。他没有进入，他才见到中国人的门口而已哈。对当年来说，他很希望可以死在中国，但是那时候澳门还不是中国。但是你知道，有一年澳门回归了中国，1999年。所以我相信神听了他的祷告，他还是埋身在中国。他整个家族的传承，整个献身到中国。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有个历史，就是这是一个台家班。台家班他有一个儿子，有两个女儿，他们全家最后，他虽然过世了，他的孩子全部进入中国宣教。那他的小女儿，他的大女儿叫宝丽娜，那小女儿叫做玛利亚。15岁的时候，他们姐妹两个就进到中国，进入到宁波那边来帮助宣教士，来从事女子教育。最后玛利亚嫁给了那个人，就叫做戴德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后来我们等下就会看到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一代传承一代。1858年戴德生玛利亚结婚，玛利亚没有很久就过世了，1870年就过世了，33岁。马礼逊的儿子台穆尔在1877年他也来到中国宣教。1898年台穆尔过世，得年65岁，这个家族才过去。但是我们看见从谭约尔他整个的人生啊，这我们大概就看一下简历就好了。他1804年到1843年，这是如果你去了澳门，我们大概都只知道要看马礼逊的坟墓，你就不知道他旁边的就是谭约尔的坟墓。我们常常都只记得一个人，就忘记了另外一个人。其实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戴德森的家族。我们看见这个家族是从跟台约尔他们是非常有关系的戴氏家族，他们影响了很多的家族。那我们从戴氏家族我们就看见他们怎么样把孩子交付在主的手里面，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听说戴季宗来过这里对不对？那是第几代你知道吗？还是第五代了。戴纯仁、戴纯仁和金乐亭，我们看到有个金乐亭，等一下又看到又另外一个班又出现了，戴友勉、戴少珍、戴季宗，他是第五代，他现在有三个孩子，而且他已经另外一种进入到另外一种文化。你看见他的太太是谁？是一个华人呢。他生了三个孩子，也给他们的名，他们家的每一个名字，你就发现跟成绩整个的他们的宣教的负担是有关系的。三个孩子叫做约书亚、陈约、陈书、陈雅，他们都记得要继承整个祖宗留给他们的属灵的产业，然后要像约书亚一样，要在这个世间来赢得整个的国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刚刚金乐亭跟戴氏家族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婚姻的里面，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金家班。你看金家班也是一个宣教的家族，就是金乐亭，就是我们刚刚看见的戴纯义的太太戴纯义师母。他在很多的文字的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赢得中国很多的孩子归向基督，金乐亭。然后到下一代金纯仁，他就进入到中国的西北从事医疗的宣教，在那里他们跟回族，他们对整个的回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你看，也是四代对不对？第五代，他们都是一代传承一代。戴德森的妹妹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有一封信很有名。戴德森跟他妹妹写信的时候，戴德森的妹妹是一直鼓励，一直不断的鼓励戴德森一直往前行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有一封信我们大家都读过，叫做假使我有千磅英金怎么样，我就不会留一块，不就是全部会奉献给中国。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就会全部也为中国来舍命。这就是戴德森的妹妹，她影响了另外一个家族，叫做海家班。这是戴德森的妹夫海家班。他们在他们有一本书叫做《圣爱的火焰》。他们在整个戴德森后来成立的内地会的这个机构里面，他们就负责在英国跟他们的连结，他们做了很多的出版上面的宣教，他们用文字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的故事是因为海家班的传承。那海家班他们自己也来到中国做宣教，他们整个家族都来到中国。所以我们看见海便雅悯那时候就已经进到中国来宣教，他的孩子也在中国来服侍，他的几个女儿，他的幼子，他的第二代海恩波也在中国宣教，第三代海恩伯是用医疗在中国宣教，一直到1949年被中国赶出门为止。他赶出国，他还是有个负担要在华人的当中，所以他就在东南亚一带接触所有的华人。这是他们在写戴德森传的时候，有海恩伯这个人，让我们才今天知道这么多戴德森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台约尔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从他的一些的信件，我们来看，来感受一下这个人他们怎么来看宣教，他们在宣教当中他们做了什么。我就念以下这几封信来给大家听。他蒙召的时候，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他说：亲爱的父亲，我知道在家里无人比我更爱你，也无人比我更感到与你相离的痛苦，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必须离开你，我也愿意。事实上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剑桥大学各方面都对我充满了吸引力， 我很有可能得到奖学金，也很有可能名列荣誉榜，但是这些追求已占据我太多的心思，以致太少思念我们的救主。经过慎重的考虑与祷告，如果你也容许我的话，我愿意将自己委身在救主的工厂上，更直接的被他所用，成为在异地的宣教士。其实他在剑桥大学只剩一个学期就可以毕业了，但是他心里面感受一把火在他的里面烧，所以他就放弃了最后一学期的学习，他就到了中国来宣教。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态度，侍奉第一，顺服差会。他写信给伦敦会，他说，我想我首先当请教理事们，到底应不应该带女性伴侣去到中国。倘若理事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女性在宣教工厂上没有帮助，反倒成为拦阻，那么我是乐意遵守他们的决定的。我心中所急切想要考虑的是，对宣教工作而言怎样做最为合适，然后才是宣教士的舒适与鼓励。因为我一切所做都为讨事工之主的喜悦，他的旨意才是我的考虑。因此请你带我询问理事们，按照他们的意见如何行对宣教事工最为有益。我也祈求神给我恩典，能收到他们的答复，使我知道何所遵从。他所考量的是什么呢？对宣教有益的，这怎样做才是最合适的。他是讨主的喜悦，而不是要讨自己的满足。他对他父亲的他父亲的临别赠言，他说，离别的时刻如飞而至，再不多时我们就要彼此告别，来到最后不舍的一刻，再不多时我们在肉身之中就不得再见彼此的面。然而我深信我们必要相聚在另一个更美的世界，永不分离。此刻这风浪将护送你们远离故土，去到风土人情完全不同之地，然而这一切在灵里却完全阻隔不了我们。我们的思念与祷告将超越风浪，会和你我共同合一的心愿，为了近处与远处灵魂的好处。白日我们想你谈你，夜深人静我们默念你，你们宣教的焦虑劳苦与全过程，我们与你们共同有份，并预期书信往返的喜乐。当我们人生的灯渐趋暗淡熄灭，我们祷告你们的灯能继续点燃，越照越明。而当你们完成了工作，成就了在这一世代的托付，愿你们的生命如日头，在荣耀中西沉，并在平安中离开身躯，进入主的喜乐。这是一个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信。他有没有困难？有，宣教有很多的困难。今天我们常常祷告的是，主啊，你要帮助我凡事顺利。如果宣教的门不开，主啊，那一定是你的旨意，我要回家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想法，对不对？主啊，如果你不开门，这就表示那真的是有拦阻，所以我就决定离开。但他们很不是，他们很清楚知道这是主的带领。有没有危险？有。有没有困难？有。但是他们知道这是主的呼召，他们就很勇敢的往前走。语言学习上面的困难，无论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还有说对我而言都没有中文困难。最痛苦的是当我熟练了福建话，澳门人或广州人仍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只是知道一点点。若说何处最需本地教师传福音，必是这些地方。否则当一个宣教士熟练他们语言到能教的时候，已是他健康受损离世不远的时候了。因为他在马里逊那边所学的是什么语言？普通话。就没想到到了这边他们说的是福建话。他好不容易学会了福建话，没想到另外一群人来了，叫做说广东话。我还就觉得我怎么一直不断的学，他们以前对中国大概就只有一种语言，原来中国有这么多的方言，怎么学都学不完。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其实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国的本地人。 米连牧师他这么说哈，人要说会中文，身体需铜造，肺腑需铁制，谢幕为头，弹簧为首，有婴儿的眼，使徒的心，还有什么马土沙拉的长寿。哇，我们中国人太幸运了哈，因为我们出生就在讲这些的话，我们在讲全世界他们觉得最难懂最难懂的话。宣教的艰难带给他们很多毫无效果的挫折。他给他父亲的信，臣领问起我向当地居民传讲信息的能力，不瞒你说，我越深入地方研究这语言，我就越感到他的困难，是神的恩典支撑我到如今。我也庆幸自己事先不知道这语言的难度，否则我也没有勇气与他摔跤。然而我能懂得福建人，福建人也懂得我，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听过我讲道，但是他们听我讲道大多是漠不关心。简单而重要的福音小册也已发出了上千本，许多人读了却无任何一人发出像狱卒一样的问题。我的劳苦得不到果效，使我感到无能为力，很灰心，对不对？有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教会可能也做了很多一样的事情，没有果效，我们也觉得很辛苦。他给伦敦会理事的信，他说六个月溯而过，我又到了向你们报告槟城中国事工的时候，此地目前仍属不毛旷野，果实尚未长出，对你们必是痛苦之事，正如对我一样。有时我恐怕你们失望，或者不免对我有微词，认为我密室生活不够或工作精神不对，对此我毫不辩解，因我强烈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我承认自己不过是尘土，多少次我感到主话语的能力，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自己深深相信，除了神的恩典，我们的事工别无所靠，也无以为继。所以宣教是在前方的时候，多么需要我们的关心支持还有祷告。他说我很难过的通知你们，我们所办的中文女子学校已经停办了大约十个月，这试炼对我们可谓不小，对师母尤然。她何等渴望能为中国女孩属灵的益处而奉献自己。但从去年年初开始，我们用尽办法找不到老师，用重金礼聘仍然一个也找不到。最后我亲笔用中文写传单告诉槟城的人，我们愿意教他们的孩子，愿意付给老师薪水，并且我们正缺乏老师。我亲自跑遍了全城分发这些传单，每家一份，几乎无一遗漏，但是到目前为止怎么样？没有效果。好不容易哦，很心酸。有关女校，我们受尽了熬炼，几个月来办的有声有色的女校现已荡然无存。打从我们到了槟城，我们竭尽所能的努力，我们竭诚的为女孩子们着想，女校还是没有成功，我们非常的伤心。我盼望我们能说，除了为神而活，我们别无所活。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宣教，我们都会评估这个工作有没有果效。当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决定？换、撤。这还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界里面，或者宣教在做的一些的地方，支持一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考量。有没有果效？你去了一年、十年，你有没有带一个人归主？我想用这种评估，马里逊应该很早就可以回家了，因为他的一生的当中，他带了一个人信主，后来又为了一个人施洗按摩。他的一生在人的上面，可能带我们来看好像毫无果效，但是他们怎么回应呢？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对主呼召的回应。这是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自己在祷告当中他所写的回应。红字是他 在祷告的里面，好像主在对他说话。他说，但是我的孩子，你是否愿意远去他乡，去到外邦人中？你是否愿意放下你正享受的权利？你是否愿意放弃目前的舒适，并且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去到干旱疲乏、少有泉水涌流之地？我主，求你不要发怒，请容我说。我最温柔的爱属我父母，我深相信的是我的手足。但我想我能说，若为我所爱之主的使命，我愿抛下这一切。我正享受的权利诚然浩大可贵，我必须谦卑的承认，我不够珍惜或善用他们。无疑的，等我去到那遥远不毛之地，我必有强烈的失落感。然而我挚爱的主啊，我仍求你，为了那比我生命更可贵的使命，请容许我舍弃这一切。至于我所失去在本国的舒适生活，我相信只要有饭充饥，有衣蔽体，正如我主所应许的，我必甘之如饴。但是我的孩子，你将去到旷野之地，在那里，在你朝向天家行进的路程中，你非但得不着任何帮助，甚至你会遇到各样的艰困险阻，难道你不害怕吗？是的，是的，我主，我极其害怕，我每一脚步都颤抖不已。但你曾应许我要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保守我。然而即便我在福音之光遍照之地，在恩典的中心之处，我发现我的心仍然刚硬，仍然不断地叹息着说，我愿意，但我无法歌唱，我愿意，但我不能祷告，更何况我要去到那干旱之地呢？哦，我最挚爱的主啊，我本就不预期在那里会有什么快乐可喜悦的事，但我的确期待你的保护与看顾，因为那是你所应许的，也是我唯一能交托一切的人生之锚。但是我若让你去，你能做什么呢？我的主啊，你的问题触动我心深处，我的确深深感到出于自己我不能做什么。许多时候我害怕，如果我去会占据比我更忠心更爱主之人的位置，哦，如果这样就请让我留下来，不要让我去。但是我主，不，我不能留下来，我渴望到那最遥远之处，用那陌生之语告诉人，耶稣舍命为要拯救罪人中的罪魁。哦，如果这么要求人属过分，那就让我去为那些分发福音小册的宣教士提书箱，替他们劈柴挑水。哦，我最亲爱的主啊，请不要拒绝我，请务必让我在我主的使命中立于最卑微之地，做那最卑微之事，或至少让我为你的仆人提鞋子。我主，请原谅我，如果我能以最卑微的方式帮助这事工，就请不要让我留下来。但是我的孩子，你即将去到白日太阳焦烤、夜间湿气严寒的地方，如果就在那里，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被夺去，他小小的花苞被夜间的寒霜所摧残，你将如何？哦，我的主啊，你的问题再一次刺透我的心。如果是这样，我将成为何等孤单的流浪者。受挫时无一笑容使我振奋，痛苦时无一对象可诉衷情。但是我的主啊，我还是必须前去，我不能留下来，请不要因我的强求而发怒。如果痛苦来临，我主是你差了他来，能为我主神圣使命受苦，是一种什么？他说是一种权利。如果在如此贵重的使命中丧失亲人，那也必是我主所差派，我心所默许的。如果我必要在孤单的旅程中前进，那么当我的眼成为泪的泉源，我就要为黎明即将到来的清晨而欢唱，我就要为那日在基督里再重逢而欢欣，我还要为我主耶稣基督和他奇妙的恩典而歌唱。 如果我的余生能完全被我主所占满，此外别无其他，那么就任凭悲哀、忧伤与丧亲之痛都来吧，因为受苦是特权，忍耐是特权，任何为耶稣基督的使命而受到的遭遇都是特权。哦，我若费财费力，单为在外邦人中传扬基督，那就无一不是特权了。那么去吧，我的孩子，看哪，我必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他内心里面的呼喊。我们看见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给他父亲的信。最近五年，每当思家情切时，我就想，倘若能再见亲爱的双亲一面，我一定要在你们年老的时候陪伴你们，安慰你们，使你们开心，直到你们进入天家的门。现在母亲已离世，倘若当时我能在你身旁，我必能与你并我的兄弟姐妹一同哭泣，一同淌血，如同此刻我的心淌血一般，如同你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时，我也必和你们一同说阿们。我心深处早已和你们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当母亲飞向天家，她已将我的心带到了天上。然而我终究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我说微不足道，却能在异地异邦宣扬基督的名。我虽左口笨舌，却能告诉他们耶稣为罪人而死。此地的担子虽重，白日虽热，我却在其中有份。我能挨家挨户地分送生命的粮，我的确非常喜乐。虽然我极其爱着你们每一位，然而我也盼望自己不背弃所爱的中国，迄今他仍在黑暗中摸索。他有悲痛，但是他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从那里得着喜乐。1835年12月，他在马六甲写给他父亲的信，他说，我最亲爱的父亲，倘若能与你们再见一面，领受你临终前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将何等何等的喜乐。然而你已将我献于耶稣基督的祭坛上，直到我们在荣耀中再相见。虽然对我而言，能在你晚年承欢你的膝下是我最大的喜乐，然而借着神的恩典，我盼望我永远不背弃我挚爱的中国。我感觉在我心中的地位，中国与耶稣的使命比任何其他事物更重，甚至重于我自己的生命。他给他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信。1836年一岁左右的保利娜，她就突然生了重病。谭约尔就写给这位姐妹，她说，我亲爱的姐妹，我心胀满千言万语，一言难尽。我们的小宝贝保利娜现在几乎来到约旦河边，濒临死亡，眼看她就要离我们而去。有时候我几乎对她说，去吧，心肝宝贝，去吧，去成为耶稣冠冕上的另一颗珍珠。但随后我又说，留下吧，心肝宝贝，留下吧，留下随我回到亲爱的槟城，在那里让我们一起长眠在宣教士的坟墓里。亲爱的姐妹，你问我立在坟墓旁回首所来境，我是如何看待中国？哦，我心胀大胀大，直到满意，直到破裂。哦，中国，每当想起你，我就巴不得插翅向你飞去。哎，如此遥远，如此遥远，我所爱的土地。任何不能为中国舍身的意念都会令我万分沮丧。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好指引中国人耶稣基督的宝血，通往父神唯一的道路。我们看见他整个生命被主的使命呼召紧紧的抓住。他反应述职前，他写给伦敦会的信函，他说，我们从未想过返回故里， 因我们已将自己奉献给主，要在未信的人中为他工作，能在如此蒙福、如此荣耀、如此神圣的事工上有份，我们深感荣幸之至。唯一的盼望就是为值得我们所称颂的主而活，并为他而死。我也禁不住期盼此次反英之行能为中国带来最大的益处。当我们离开，我们的心仍然留在中国，我们不是回家，我们乃是离家，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的家。并且靠着我们主耶稣永不离弃中国，我们唯一的愿望是为救主的荣耀与中国的好处而活。但他若说来吧休息一会儿，并且喜悦我们如此行，我们就愿谦卑地回答：哦，最亲爱的主，不是休息，乃是以另一种方式为了中国神圣的目标服侍。他写给另外一位同工：我亲爱的弟兄，我们是如此的珍爱中国，我们唯一所想望的就是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是的，我甚至大胆地想，如果我的心可以被剖开，那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每一根纤维都写着中国。我写这封信目的是要越过千山万水向你大声呼唤，你只要刚强壮胆，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地赐给我们。哦，我惊讶神竟然使用我们这些不堪的人，但我又想，若我有千头万心，每一寸每一分都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写给台木尔论到永生的信函。他的孩子有一阵子必须回英国来继续就读，有些的教育。他写给他的信怎么说呢？他说：我亲爱的小男孩，你的来信真叫爸爸的心快乐，因为我喜欢你问我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你问我问题，我一定欢喜快乐地回答你。你说你想知道永生的意思，我现在就写这封长信回答你。不过永生的意义这么丰富，我得写本书才行。但现在就让我简单地回答你，所谓永生就是不再有痛苦。你记得医生替你处理脓包时你有多痛，你记得你拔牙时你有多痛，永生就是不再有痛苦。还有永生就是不再有眼泪。你知道有许多时候你哭，因为你害怕如果死了神让你到地狱去，如果爸爸妈妈离开你，你一定哭得厉害。许多时候你哭因为你受到伤害，但是永生就是神必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永远不再哭。还有永生就是不再因犯罪而恐惧。你知道有一天晚上你告诉我们你害怕犯罪，这是对的，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悔改，害怕犯罪就是悔改的开始。哦，我亲爱的小可爱，你会为你所犯的罪而悔改，你的爸爸妈妈有多高兴。我们都不喜欢害怕，对吗？永生就是不再有害怕。还有永生就是不再有分离。你看爸爸有时必须离开你，你却喜欢爸爸随时随刻留在家里，将来在天堂我就永远不会再离开你。永生的意思就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要和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要戴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戴上的冠冕，要与耶稣基督同坐在他的宝座上，要听耶稣基督柔和的声音，要看耶稣基督美丽的脸，要穿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穿上美丽的袍子，还有听见天使歌唱，我们也和他们一同歌唱。哦，我亲爱的男孩，我真希望你能向神祷告使你配到天堂，因为有些时候我几乎感觉我在天堂会很难过如果我的小宝贝不在那里。这是一个宣教士他心里面对他儿女所写的信。你所从未见过的小姐姐，现在她知道什么是永生，因为她已经在享受永生了。我很高兴她在天堂里。爸爸妈妈失去她的时候非常伤心，因为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 我们也都没有任何一个小宝贝在身旁，但是现在我们又有了你们三个小宝贝，我很高兴他不在了，因为如果现在他还在，说不定是个淘气的女孩子，也不再祷告使我伤心。现在他在天堂里，就不再淘气了，永远安全了。这是他看待孩子的死亡。当我想起埋葬在槟城的小玛利亚，我就想，也许明年我应该带着妈妈你，还有两个妹妹回到槟城，也许我们也应该像她一样住在那里，这样当我们完成地上工作，死在那里时，也就与你的小姐姐葬在一起。现在，我希望你能告诉保利娜和玛利亚有关天堂的事，或者你可以把他们带到我的小书房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也能配上天堂。爱你的爸爸泰约尔。他给女儿大女儿保利娜的信，他来跟他分享什么叫死亡。这是他的外号小铃兰。当神使你发烧生病时，我想神可能要将你从我的花园移植到天上他的花园里。现在他使你再好起来，近乎康复时，我就想他可能要你在我的花园里再停留久一点。你知道我称我们的家为我的花园，花园中妈妈是最美丽的玫瑰，因为她最美，哥哥是紫罗兰，因我如此喜爱那花，你是铃兰，因我希望你能谦卑，妹妹是樱草，因为那花有用。我的小郁金香，神已经将它移植在天上的花园里，因为它生得很美，如果它在我的花园里多停留，恐怕爸爸妈妈会太喜欢它了。但是神如果欢喜将我的玫瑰、我的紫罗兰、我的铃兰和我的樱草都取走，再到他在天上的花园里，这样在你们在那里，你们就能看到我的小郁金香，你们也都会比留在我的花园里更甜美、更可爱、更美丽、更谦卑，也更为有用。我真高兴神使你又好起来，我喜爱你爱耶稣基督比爱我更多。安妮的爸爸泰约尔，他给他妻子谭玛丽的信。从我们的窗户往外看，可以望见中国境内起伏的山峰。中国距离香港如此的近，那是在他最后的那段旅程的时候，到了中国的广州、香港这一带。他说，中国距离香港如此的近，就像槟城之于威省，而边界望山是如此令人难以承受。却有两件事令我发自内心的喜悦，其一就是耶稣之名能在中国被尊崇，其二我们全家，你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孩子，还有他们的邻居伯克兰女士，穷毕生之力只为此而活。只要我的心还能感受，我就永不停止关心中国灵魂的兴盛。只要我的头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工作，我就永不停止的为福音广传于异教之地而努力。我亲爱的女儿们，我现在已经离你们很远了，有时因离你们很远而难过。虽然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然而却无一人像亲爱的妈妈伯克兰女士，还有我的小宝贝们。有时我又快乐，因为我们都在想怎样向中国人传讲耶稣基督。我需要把所要的事都写下来，像现在我正给你们写信，写一封非常长的信，我就会暂时忘记有大海沸腾在我们中间，有大风浪船回不到新加坡。但是当我不写东西的时候，心思就会去到我现在所不能去的地方。做宣教士的工作很艰难，宣教士有时候会想什么工作可以完成，可以听到他亲爱的救主召他回天家。但是我亲爱的小宝贝，如果有一天你们也能做宣教士，爸爸的心该多快乐。如果爸爸能看到他的孩子们活着是为了告诉周遭的罪人，你们已找到何等珍贵的一位救主，他该多快乐。如果一个宣教士的工作比现在困难十倍，爸爸仍希望你们
每一个人都能有宣教士的心。永远爱你们的爸爸泰约尔，这是他最后的日子。他写给英国朋友的信，他说，我常感觉我在地上最终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孩子能成为忠心委身救主十架的宣教士。他写给他的女儿，我亲爱的小姑娘，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收到我的信，因为就是短短的也好，我想将来到了天堂，我们都会有翅膀，这样我们如果我们要去到很远的地方，也会很快就飞回来。如果这样，我们会很高兴，因为我不喜欢离开你们和妈妈还有伯克兰小姐这么久，而我想到我很快还要再去中国，我就巴不得我现在能有翅膀能飞回去亲吻妈妈和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想伊莎贝尔可能很早就忘了我，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亲亲她，告诉她我很快就会回去和她玩。爱你们的爸爸泰约尔。写给孩子，这时候他就已经生病了，这是他最后的一段时间。可怜的爸爸病得非常严重，现在人很虚弱，几乎不能给你们写信。是的，我想我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小宝贝，可怜的妈妈将要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我亲爱的孩子们再也没有爸爸了。有一天我想我就要去天堂了，但神对我何等仁慈，让我又好了起来。再几天我就要搭上夏绿蒂号返回新加坡了。当我病得非常严重时，我所想到的就是神的爱，因他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为罪人而死。想到我是如此的罪人，但我宝贝的小圣经告诉我，他不是为好人而死，不，他乃是为像我这样的罪人而死。我是这么的快乐，想到很快就要再亲吻你们。那时我可能还是很瘦，但是我的胃口已经好多了，甚至你们看到爸爸的好胃口还会吓一跳。我几乎等不及早餐的时刻，因为我真是饿极了。当我生病时，我瘦的只剩下皮包骨，而且干的就像一根枯柴。现在我已经长胖了一点，不过我还是很瘦。我亲爱的小宝贝，请接受我的爱，因为爸爸是这么的爱你们，尤其爱你们的妈妈。除了耶稣以外，我最爱的就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知道耶稣为我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我必然最最爱他。而你们亲爱的妈妈也喜欢我最爱耶稣，因为他自己也是最爱耶稣。我希望你们都能如此。最爱你们的爸爸泰约尔。他本来他以为他的病会好起来，就没想到好了一阵子就突然就更加的恶化。他在病中又写给他的妻子，我非常的高兴告诉你我已经好多了，不过我确实病得很重，几乎致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字写得这么怪，因为不过我虽然好多了，却仍是很虚弱。我发高烧两度临近天堂，我的脉搏高达240下，正如医生所说我是气若游丝。有一天晚上，伯家医生以为我就要离世了，他来到我床边为我读了一段信息，然后问我对我埋身之处有何愿望，是否愿意葬在澳门马里逊博士和他的儿子马卢汉的墓旁。我说不，让我埋身在此，埋身中国，如此借着我们的埋身之地赢得中国归属基督。但不，我最亲爱的妹子，我岂不是还要再见你，还要再次亲吻你，再次拥你入怀吗？最后他就过世在澳门。他本来以为他病好起来终于可以上船了，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没有，船才刚开始才在澳门的时候他就病逝在澳门。他就葬在马里逊的坟墓的旁边。他的妻子过世的时候，妻子的上面就刻着这一段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感谢主，他的一生为着异象呼召被神紧紧的掳掠，他的人生完全为着基督而活。 其实不是因为中国，乃是因为神的呼召，不是那个地方，而是神把这样的心放在他里面，以至于他是为着神的意向，为着神的呼召，神让他去中国，他就为中国而生，也为中国而死。什么是宣教士？什么是宣教？我想他的人生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这个时刻来到你这边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在你这里，我们领受你的呼召，领受你的意向，领受你的托付，以至于我们乐意往这路上奔走，我们就承受了这使命，我们开始了许多的事工。主啊，但是我们深深的向你仰望，让这一切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计划，乃是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的意向。主，当这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是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就欢喜领受。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就差遣我，让我的侍奉充满喜乐，让我们的侍奉充满信心，让我们的侍奉是一个经历神迹的开始，让我们的侍奉也在你的手中看见你的工作，借着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器皿，却能在历世历代成就伟大奇妙的事。我们感谢你，把众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甘心顺服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